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波及新媒出品。大败隋国之后，兔王又移师西晋，一举击败仆人，拓宽和加固了后方战线。又三年，楚国在汉东之地与狂妄自大的云国军队交锋。楚师夜袭驻扎在云国郊外蒲扫的云军，云师大败。从此，楚国在江汉流域的霸主地位得以确立，各诸侯国尽数臣服。尽管不时出现一些反复，但大局已定，外力无法改变了。楚王熊通在位51年之时，已逾古稀，则觉老境将至，身体明显一天不如一天。但这位性格倔强、老而不死的家伙，仍心怀野心，唯恐天下不乱，死前还要折腾点什么，再给纷乱的世界加点水煮油烹的佐料。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周天子召见随侯，指责他背信弃义，竟以楚子为楚王而视之，太不讲气节大道了，云云。周天子的一顿闷棍，令随侯顿感天旋地转，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回到随都后，瞻前顾后，仍打不定主意，不知到底该抱谁的大腿为好。在摇摆晃悠间，对楚国态度不免露出冷淡之色。武王熊通真知内情，暴跳如雷，蹦着高大骂一通周天子之后，又将怨恨之气撒到了随侯身上，指责随侯不是东西，居然听从周天子挑拨离间，背离楚随之盟。熊通一气之下决定再次出兵伐随，若不能灭齐国，至少也给对方一个教训，让其知道强大的楚国不是那么容易背离的。为了施以惩罚的决心，楚王不顾老朽年迈，执意要亲自统领大军前行。这年春天，周历正月，楚王熊通检阅名为京师的军阵，将战绩发给士兵以鼓舞士气。在即将出征而准备斋戒祭祀之时，武王忽觉身体不适，气喘胸闷，出现了欲死之状。武王急忙令人搀扶着回到宫中，周身打晃，手捂胸口对夫人邓曼说：“我的心跳得厉害，恐怕要不行了。”来自邓国名叫曼的女人听罢，想起许多年来这位靠弑君篡位上台的南方蛮子，整日就知道东征西讨，杀人放火，抢夺地盘，混战不止，甚至连自己娘家邓国都不放过，一味的攻略劫持，弄得汉水两岸烽火连天，人头乱滚，血流不绝。随从额头上汗水淋漓，全身哆嗦，呈筛糠状的糟老头子翻了白眼，伸了伸懒腰，润嫩的小嘴一撅，绵里带针的直言道：“大王的好运已经用尽了，万事万物一旦满了就会动摇不稳，这是天道。先君大概知道了大王要发兵攻打随国的战争，因此使大王心跳，这是在警示你去掉骄狂傲慢之心。如果这次出征军队未受到大的损失，或者是大王干脆咯嘣一下死在路上，就算是楚国人民的最大福气喽。”武王听罢这番风中带刀的高论，血撞脑门，差点气绝，但自己已经沦为朽木一根，臭皮囊一个。风流倜傥的邓曼并不把这个半死不活、疯子一样的狂妄南蛮放在眼里，恨不得他早一天死掉，自己还可以宫中几条储备的猛汉鬼混一顿，或明或暗的在床上杀上几十个回合。重病在身的武王熊通怀揣满腔的悲愤之情，抹去满脸汗水，一咬牙，在凌雨寒风中披挂上马，率部出征。当大军渡过汉水到达东岸后，武王心急速发，力不能支，只好坐在一棵硕大的树下歇息，喂酒头一歪，身子一拧，便呜呼哀哉了。今湖北省钟祥县东南有满目山，以及楚王亡身之处。武王撇下了他的军队和国家，撒手奔了西天，不再顾及人间之事。进入汉东之地的军队将领令殷、斗祁和莫敖，面对不期而至的变数，沉着冷静， 严密封锁武王去世的消息，率领全军继续前行，一路上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靠近随都时扎下大营，修建堡垒。面对突然而至的楚军，以及楚军摆出的持久战的架势与必胜的姿态，随军大为惊恐，不敢出兵对敌，只好派人向楚求和。莫敖屈崇代表楚王与随后结盟，会盟地点选在随都之外汉水的拐弯处。会盟既毕，楚人收兵回国，当渡过汉水西岸进入楚境后，才为武王发丧。楚伐随之战至此算是落下帷幕。武王死，子兄自立，是为文王。文王执政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迁都于郢。郢作地名，古意不详，令人的解释为岗地或台地，如安徽境内称郢的地方特别多，在楚国后期故都寿春一带尤为密集。据考证，这一现象与春秋战国时代有大量楚人聚居有关，但何以称郢而不称台岗之类通俗的名称，至今不可所解。楚文王迁都的郢在丹阳的东南方向，原来的郢都故址在今宜城市南部，东不过汉水，南不过渚水及蛮河。但在武王中期，楚国就占领了在他东南的郊郢，用作渡汉东征的基地。武王后期击灭了罗鲁燕诸国，原为燕地的郢就成为比丹阳更好的建都之地。文王迁都于郢，可谓水到渠成。此地是肥沃的冲积平原，而更加重要的是，它地处南来北往、东来西往的交通枢纽上，南看江汉平原，北望南湘夹道，东临随枣走廊，西控荆绥山地，是江淮之间的要冲，汉水中游的重镇。楚国以郢为首都，无论治愈蛮越八仆、扶随韩阳诸国，乃至窥伺中原诸夏，都便于策应。楚武王弑君篡位，以异常的血腥残酷与蛮霸之气，给他的儿子留下了一个正在富强起来的国家，连同一批可信用倚仗的官僚，一支久经实战磨练的军队将士。在一国之君王的下面，设有令尹官衔，总揽军民大权，设莫敖掌军。在这部官僚机制的下层，设县尹为一县之长，当然还有其他官衔，只是文献少载，而后人而不得知。这些官衔职位大部分从西周王朝沿袭而来，但又有具体的改造和独特的创新。新上任的文王继承了他老子竭尽一生冲杀打砸、劫掠焚烧的血脉和因子，兴趣和精力同时灌注于打砸抢烧的战争之中，并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方针和行为准则，以其七分雄志加三分昏庸的性格东征西讨、开疆拓土，终于实现了其先父魏晋的管中国之政的宏心大愿。参考多种历史典籍，对楚国由从一个蛮夷小国渐渐蜕变为大国的几个关键阶段，可做如下简要的描述。公元前847年，楚雄勇为蛮夷之长，楚使之雄勇确有确切纪年，史家将此年定为楚元年。公元前706年，武王35年，楚公随，同时要随转告周氏尊楚，周氏不听。公元前704年，武王37年，雄通自立王号，称武王，楚公随、楚胜与随盟，楚始战有仆地。公元前703年，武王38年，楚公正、公邓。公元前701年，武王40年，楚公云。公元前700年，武王41年，楚公交。公元前699年，武王42年，楚公罗、楚拜。公元前690年，武王51年。楚武王公随，卒于军中，子兄自立，是为文王。公元前689年，文王元年，楚使都郢。公元前688年，文王2年，楚公申、公邓。公元前684年，文王6年，楚公蔡，劫蔡哀侯归，不久释放。楚强，临江汉间小国皆未知。公元前680年，文王10年， 楚灭西攻蔡。公元前679年，文王11年，齐宋陈魏郑五国国君会盟于颍邑。左传庄公15年记此事，平曰78也。史记楚世家则云，齐桓始霸，楚以始大。是年，齐为桓公7年，管仲执政，楚必兴立，在诸侯中脱颖而出。公元前678年，文王12年，楚灭邓攻郑，此亦是楚逐鹿中原，首次进入其腹心地带，正式撞开了管中国之政的大门。公元前677年，文王13年，楚文王卒，子雄坚立，是为庄敖。公元前672年，庄敖5年，庄敖欲杀齐弟雄浑，浑奔隋，与隋西杀庄敖自立，是为成王。公元前671年，成王元年，楚成王使人献于周惠王。史记楚史家载，初继位不得施惠，皆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周惠王以祭肉赐给楚成王，希望楚国治而南方一月之乱，无侵中国。此时的楚国已成为方圆于千里的大国，中原各诸侯不能不对其倍加小心和重视了。公元前640年，成王32年，受楚国挤压，掣肘又想摆脱困境的隋国，暗中串通了汉东几个小国被楚，公开与楚成王叫起板来。这是汉东诸国试图挽回往昔光荣与梦想的最后一次尝试，其结果令人沮丧。楚国令尹子文一出兵，以隋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分崩离析，纷纷扔掉刀枪剑戟，老鼠一样流窜回窝。孤立无援的隋国如同一棵在凄风苦雨中飘摇的古树，面对以摧城拔屋之势而来的楚师，随后只能派人求城，以保全国家社稷。成王和令尹子文强按怒火，以罕见的大度处理了楚隋关系，一度飘荡在汉东上空的阴霾迅速消散。随后保持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和尊严，隋人保持了自己的宗庙和官制，隋国这棵古树的梢头又浮现和平的阳光雨露。自此之后，隋国再也没有反叛的能力和志向了。在近3个世纪的时间里，隋国成为楚国忠实的附庸，而一度称霸于世的楚国一如既往地与自己的腹地保留一个在内政上高度自主的国中之国。隋国在楚国的挛役下，终于延续到了战国中后期，才断掉最后一口气。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